所以凤姐就说，果然你是明白人啊，你比贾蓉两个强远了。那贾蓉贾强都是跟王熙凤很亲的，记不记前面有一段很有趣的戏，王熙凤在那边很忙着一些事情的时候，贾蓉进来了，就是刘姥姥来的那一天，贾蓉进来，贾蓉进来交代要借炕瓶，玻璃炕瓶，那王熙凤就有一点在戏弄他，就说不借，后来又借了他，就很明白表现出王熙凤很爱贾蓉，爱他这个侄子，然后就说蓉儿回来，贾蓉就回来，然后在那边等了半天，王熙凤没有讲话，说你走吧，我现在没有空，晚上再来找我。所以那一段很多人都提到王熙凤跟贾蓉有非常不清楚的关系啊，可是作者没有写，作者没有写。如果这一段的部分是真的，这个婶婶是爱上了他的侄子的啊，所以王熙凤不见得没有他情爱上的东西，就是他其实是老手，他玩这些东西他也都是在主控的，就是他是一个主宰的这个状态。那这个时候他在这个贾瑞的面前，他就装成好像很干净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要特别批评贾蓉，因为我想整个的贾府的这个上上下下的人其实都有很多是非。记不记得焦大有一次喝醉了酒，说你们贾家什么事情我不知道，这个趴灰的趴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趴灰的趴灰是在讲公公爱上了儿媳妇，养小叔子的就是讲说婶婶爱上了侄子啊，爱上侄子，其实已经讲出来，宝玉不是傻里呱唧问什么叫趴灰，这样就被凤姐骂了一顿。其实那一段在就是在车子旁边焦大骂的其实就是王熙凤，所以王熙凤在这里当然也知道说，哎，贾瑞可能在外面，因为他们跟贾蓉都是好朋友，一定听过贾蓉这些跟他很亲的事情，所以他特别说啊，你比贾蓉两个强远了，就贾蓉贾强这些人强多了，我看他们那样清秀啊，长得漂漂亮亮的，只当他们心里明白，谁知竟是两个糊涂虫啊，竟是两，就有点骂他们，可是用这个骂他们贾强跟贾蓉，结果对比出来，贾瑞觉得自己真是不得了了。因为其实贾瑞在学校里面，在第九回闹学堂的那一回，大家看出来贾瑞是一个很没有能力的人，懦弱无能，然后判断事情不清楚，不会处理事情的人。所以其实我们常常看到这些卑微的人，就是智商不高，然后在社会里面常常失败挫折的时候，当他一旦受到一个赞美的时候，他真的就也昏了，他忽然觉得他自己好像真的是一个蛮强的人，他不晓得凤姐在耍他啊，他就在对比，他就讲说贾蓉跟贾强两个是个糊涂虫，一点不知人事。那贾瑞听了这话越发撞在心坎上啊，就是简直开心得不得了。其实这里面有一点是我刚刚提到的意思是说，一个在日常生活里面处处失败处处挫折，没有一个部分常常受到人家赞美的一个人，然后他回到家里爷爷总是打他的，然后总觉得他什么都做不好的这样一个人，他忽然觉得他可以跟贾蓉比，他也可以跟贾强比，因为那些人都是他心目当中平常觉得他比不上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贾瑞很惨啊，就是一个这么卑微的一个生命的状况忽然被玩弄，可是他以为这个玩弄是真的，他甚至大概也愿意相信这个玩弄是真的，因为他这一生没有得过赞美。所以有时候贾瑞这个角色我特别想去写他的原因是，我觉得在现实生活里其实我们很容易忽略这样的一个卑微者的哀伤啊，就是杜斯托耶夫斯基写过一个小说，题目叫《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整个小说里面都写那个在社会里最被侮辱跟最被伤害的那些人，就他被侮辱跟被伤害到最后，他也觉得别人侮辱他跟伤害他都是本来就应该的。就是有时候你会想到比如小学的时候大家都不懂事，小朋友都不懂事，就班上有一个人总是拿大家来欺负他的，拿他来开玩笑的那种角色，那么在他长大的过程，如果有一天他忽然碰到一个王熙凤这样的人去耍他的时候，他大概就完了，或者他也愿意死在这个事情上，因为好像变成临终前的最后的一个华丽的梦想，因为他一生根本没有过这个梦想，他不可能有过美丽的爱情，他不可能功课考得很好，他不可能在任何事情上成功。所以我觉得贾瑞，我花很多时间希望大家了解到这一段，我觉得是大家最不容易了解的一段，因为这样的人是我们生活里常常最容易忽略的。有时候你在同事里也是，你就在私下会说，哎，那个是最笨的那个人，就是他每次都事情都搞得一塌糊涂，那所有事情都搞不好的那个人，大概就是贾瑞。 那如果这个人有一天他在生命里面，他忽然觉得自己也可以跟别人一样爱上一个美丽女子的时候，其实真是蛮惨的一个状态。好，所以我是完全用悲剧的方法在看这一回，就是对贾瑞这个描绘。可是作者很厉害，他用了像闹剧的方式在写了一个悲剧。好，然后因为撞在心坎上了，所以这个贾瑞就昏了头，昏了头以后越来越没有分寸，所以他又不得往前凑了一凑，就本来就已经坐得靠近了，他又往前移动，就得寸进尺，就是他的情欲真的无法自制了。然后愧着眼就在那眯眯眼在那边看凤姐那个不正经的样子，然后又看凤姐带着荷包，就是以前女孩子男孩子腰带上都会挂几个荷包，里面放一些小东西的啊，就是小的饰品啊，或者一些香粉啊、胭脂啊，随身可以化妆的这些小东西。那男孩子就放鼻烟壶啊，这些就是绣得很漂亮的荷包。那这种荷包是非常私密的东西，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一个民谣叫绣荷包，就是荷包是女性常常会送给非常心爱的男子作为定情的东西的，因为它是贴身的东西，所以通常女性的这种荷包都有一种很强的私密性啊，很强私密性，就是它不会让一般的男子轻易去碰啊看。所以你看到贾瑞竟然去看他腰上挂的荷包，其实是很不礼貌了，就是他们这种嫂嫂的关系，他竟然就一直看他的荷包，然后又问说你戴着什么戒指。好，你看他越来越接近到他对那个肉体本身的这种描绘，就是他看王熙凤的手，然后说嫂嫂你戴什么戒指，那当然不是在看戒指，其实在看手。那这些地方都看到说贾瑞已经昏掉了，就是他真的智商不够了，所以一旦那个王熙凤给他一些暗示，他觉得可以得寸进尺的时候，他的那个本能的欲望爆发出来了。我现在讲本能欲望，就是说其实是一个20岁上下的一个男子的那个情欲在这个时候忽然不可自制，而且他也觉得对方在给他机会，好像可以摸摸手，因为王熙凤再不阻止他就摸手了，就摸手了。所以你可以看他看荷包看戒指，然后说你戴着什么戒指，然后王熙凤这个时候会阻止他，因为王熙凤其实是蛮讨厌他，就想说好再不阻止他真的要过来摸手了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凤姐就悄悄说放尊重着，别叫丫头们看见了笑话。好，这个时候这才是王熙凤应该讲的话，王熙凤的话都是命令的，而且非常有威严的，因为那种王家的大户人家出来啊，父亲做到九省统治，然后又嫁到这种贾家的豪门，那这样的一个少奶奶上上下下管了300口人，她当然不会让贾瑞这样的人碰她，所以她说放尊重的啊，你不要让丫头看到了笑话，就觉得这个男人已经真是不像样了啊，不像样。可是这里所有的不像样，我都希望大家了解到贾瑞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没有什么身份，他在贾家根本是一个没有人看得起的一个小人物。那么凤姐是何等人物，所以这里面你会觉得他也没有什么尊重不尊重，因为他平常也就常常被人家侮辱。你记不记得打架的那一场第九回是谁在骂贾瑞？是帮贾宝玉拉车的李贵在骂他，就是李贵是一个佣人，是一个奴才，这个李贵竟然说瑞大爷我看你也真是管不住，叫佣人来教训他。那你如果是主人的话，哪里容得许说佣人敢在他面前去批评他。所以贾瑞其实是一个，我刚刚一直用到卑微，这样就是他的成长过程根本就是一个卑微的角色，父母都死掉，一个孤儿，然后爷爷养大的，所以他根本没有一个身份这样的观念。所以这个时候王熙凤才教训了他，说你放尊重点，那不要让丫头看见了就笑话。所以贾瑞如听轮音佛语一般忙往后退，你可以看到他其实非常听话，所以所有的问题其实是在凤姐的身上，凤姐如果好好的教训他一顿命令他其实也就听话了，或者说你不准再来他也真的就不来了。可是凤姐其实就在像猫在玩老鼠一样，抓一抓放一放，抓一抓放一放。所以你可以看到凤姐讲了这个话以后，她简直像听到那个释迦牟尼佛讲的话一样，立刻就往后退啊，其实非常非常听话的一个人。然后凤姐又笑了，说你该去了啊。那这里面都有一种欲擒故纵啊，所有这种对于贾瑞知道他已经完蛋了要掉进来了那个状况，他就又要他走，然后贾瑞就说我再坐一坐啊，让我再坐一坐，好狠心的嫂子，就说你怎么让我坐这么一下就走了啊。这里面都在 表现出两个人的关系已经到了王熙凤主宰全局，贾瑞根本变成一个毫无判断能力的这个人，再做一做好狠心的嫂子。你觉得那个秦玉到最无奈的时候多做一下都好，其实就是赖皮了啦啊，就你常常在恋爱里看到弱势的那一方面的赖皮，就是傻赖了啊，根本就傻赖，我再做一做也好啊，好狠心的嫂子。那凤姐就要整他了。